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欢迎收听科技工作讲与 M 平方知识点特辑，现在录制时间为台湾时间3月22号下午4点30分。本次的主题是听科技人投资科技业，按下订阅后我们就开始吧。Hello， 我是财经平方的 Roger， 欢迎来到科技工作讲跟 M 平方的知识点特辑。那每一次 M 平方的知识点呢，都希望带给听众朋友除了这个总经以外的新知识啦。所以我们这一集的知识点特辑呢，和经济相关，其实也是蛮相关的啦。大家知道近期的股市领涨的是什么，M 平方在讲的生产力循环最重要的引领的这个产业是什么，都是跟科技股相关，尤其全球最关注的这个七巨头嘛，然后近期大家看好的这个科技板块哦。那在科技人眼中，科技业也是这么好吗？那他们又是如何看待我们现在正在当下的 AI 浪潮呢？那最近大家有听到非常多嘛，矽谷有一些裁员的消息，为什么股市还是表现得这么好呢？所以我们这一次呢，特别跟科技工作奖一起合作哦。那我们就欢迎两位 Iris 跟抹布一起上节目聊一聊天咯。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OK， 先跟这个听众朋友说一下哦，就是财经平方的听众朋友听到这一集呢应该不意外哦，就是那个 Roger 是主持人，科技工作奖的这个听众朋友听到了，诶，抹布怎么变成被访问的人呢？
哦，今天就是一起来跟 Roger 来聊一聊啦哦，因为我们科技工作奖很多的听众也是非常喜欢哦，财经 M 平方的相关的这个网站啊还有节目啊，我觉得因为我们大家科技业的人缺钱嘛哦，都很爱投资的，所以
对啊，
那么很喜欢他们的内容。
其实图表真的是做得很简洁，然后也就是蛮多资讯的。
对，所以今天就是来一起聊一聊，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科技和财经相关的东西。
好，因为这一次有财经 M 平方的听众朋友嘛，那是先请两位帮我们介绍一下科技工作奖还有你们自己。好，
好，大家好，还有 Roger 好，还有我们各位M 平方知识点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科技工作奖的抹布。那我自己是在这个美商的科技巨头之一做这个小主管。那我自己是做的比较偏硬体啦，那平常的兴趣就是跟开 Podcast 跟大家聊天、那我自己有个粉丝团叫做这个科技工作奖，那也非常欢迎大家来追踪。
嗨，大家好，我是 Iris， 那我目前在美商就是科技业在做伺服器研发的工程师哦。那我们其实平常主要除了工作以外，就是跟抹布一起录 Podcast， 那我们也会有像粉丝团想要年薪300万，就是在Facebook 搜寻想要年薪300万就可以进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科技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哦。
嗯，好，如果你对科技工作有兴趣的话，就放在资讯栏连结，诶，没办法，资讯栏连结哦。那也这边也跟这个科技工作奖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M 平方啦哦。其实财经 M 平方是一个总经的资讯平台啊，我们提供了即时更新还有全球跟趋势啊投资相关的动态图表啦，而且我们透过工具啊研究报告跟课程，甚至呢我们想要让自己了解投资环境的用户们呢，可以利用 M 平方这个平台找到投资方向。那其实不只是投资啊，很多人在利用 M 平方是对于事业的发展啊，或是一些对国家观察有兴趣的，都可以妥善利用。那非常适合想要自己找到答案的用户来试试看 M 平方这样。好，其实大家刚刚有讲到嘛，就是M 平方很多的听众朋友哦，大家或是说现在在投资这个领域的，大家都知道要投资科技业，那你真的了解科技业吗？科技人在的科技业到底是怎么样看呢？我们就透过问题来问一下。首先我先问一个问题啦，就是这个矽谷一直是全球科技业的这个重镇嘛，那许多的巨头都在这，不管是大家知道七巨头啊 AI5 啊这几家科技公司的动向，其实就是大家都会观察的这样。那两位呢其实都非常贴近这个第一手的科技业者的动态，所以我开头先问了，你们觉得现在科技业股价这么好，跟你们体感的景气好不好是真的很有相关吗？
欸，我觉得我可以先说一下，我觉得是蛮一致的哦，因为其实以不管像是我们知道的GPU NVIDIA 或者是 SMCI 甚至Dell HP 这样子的公司，它其实在股价表现很好，那其实体感上我就说身体疲劳程度上其实也是蛮一致的啦。
所以意思就是说这可能专案变多身体变累代表这个景气真的是有匹配就对了。
对对对。
那某部呢你觉得
因为 Iris 他在的比较是在这个 AI 算是硬体产业，然后像 server 然后云端啊，所以他们的感觉那个景气比较快了。那我们公司是比较可能到后面是走这个服务这边比较多了，
是
那我觉得它会稍微再慢一点发酵哦。不过我会看说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要有这个云平台的需求哦。那我觉得这第二波的话就接下来接力的话就会到我们这边哦。不过我觉得现在所有科技巨头应该都在非常积极在准备啊，无论是存钱啊，他把这个钱节省下来啊，准备要来进行这个军备
竞赛，天购军备，
没错没错。那这个 Meta 也有讲嘛，他们要几十万颗的 GPU 都放话出来了，
对，
其实就是可以感觉到大家的那个决心吧。即使你现在没有真的看到什么比较大的改变，但是还是可以感觉到整个公司在方向在变化。
嗯，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以前会在公司里面去观看说，哎，那个lobby哦，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谈生意来看，你也是这样看吗 Iris？
他们
其实是因为我想刚刚某部 提到一个很好的点，就是第一波其实会是算力，就是你的现在大家都在做军备竞赛嘛，那你有拿到更多的 GPU， 你有拿到更多的资源，那你就可以做出更多的产品销售到市场上。那所以如果当就是各大什么 ODM 的大厅塞满了人，那你其实也可以端详出其中的一二了。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一样是两位工作环境的状态哦。我们知道这个大家讲 AI 接下来会很大量的运用啊，我们就来问问两位科技人，就是现在的 AI 在企业内部里面是不是真的已经在使用了呢？是不是真的有在使用帮助你们的营运效能啊，还是有什么成功的 case 呢？
我觉得这个一般公司要用的话可能还是分成两种。第一种就是说如果员工个人用的话，比如说这个 ChatGPT 或者 Copilot 帮助你，我觉得每个公司的政策不一样，不过大方向其实很多公司排斥了，他不太愿意说让你个人可以去用这个 AI。
排斥的原因是什么？
对，最主要就是那个资讯的部分，他希望是可以留在公司里面，因为你做这个 AI 目前的服务大部分是云服务嘛，你必须要把这个资料上传出去，那经过计算给你 回答。那这个过程之中甚至这些 AI 公司有没有办法保存你的资料，他们是不确定的，都没有讲得很清楚啦。其实 就连 OpenAI 最近被访问到他们会不会用这个资料做什么事，他们自己可能也不是
不会讲得很清楚，
不会讲得很清楚，对，有很多的原因。所以如果要这一部分的话，可能其实公司会自己去建这个 AI 机器人让员工来使用啦，或者是你公司本身就有 AI 业务的，他 maybe 还是可以开放这个东西给自己使用，还有微软他自己就有，所以他可以员工可以用。但除此之外其他企业要用的话，我觉得是有点困难哦，除非说有这个企业级的客制化给他们，我觉得那个时候才会有。
那 AI 在 Iris 的角度有发现有帮助到你们什么吗？
因为我自己做硬体比较多嘛，那其实像是有一些生成式的设计，比如说我给他一些指令，或者是他就可以捏出一个马克杯来，那他就是会产生一个图档，那你就可以直接用这样子来做设计。不过我觉得这个其实距离真正能够上市的产品还是有一大中间还是有一大段的路要走。 对
我觉得它的我们刚才讲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如果你拿来改善企业的一些效能现有的东西的话这个 AI 就引入的比较快，因为它跟这个资料的隐私性比较无关嘛。对，那它会改善你的东西，改善你的产品，甚至生成一些草稿像刚才 Iris 提到的，其实甚至本来从这个 2D 的图可能 3D 的图或者影片它都可以生成。那你如果你的要求不是很高的作品的话那其实用这样可以产出非常节省很多人的时间。
是，
但是如果你的吃饭工具就是从这个来做的话，那你要做出独特专业的东西你还是要从零开始。你很怕说你用了 AI 之后会有一些那痕迹有没有污染到你的东西你等于是好像用到别人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是接下来大家会讨论的问题。
刚刚讲的就是说如果在这个专业领域上AI 立马要在专业领域上给你一个新的 creation 看起来是比较困难，因为专业领域你一定有自己的想法，自己想要达成的目的那你如果使用 AI 你搞不好还在花更多时间在去除这些杂质， 所以不如在 AI 在这个产出的这个成果上面不一定会帮助你，但营运效能上或许有机会是可以帮助的。
对，我觉得它可以来当做你一些 check 的工具哦，就是比如说像你可能要做一些 summary 啊，做一些这个统整，或者是做一些有没有写错啊，文法写错啊
debug，
对的 debug， 或是那个就是帮助你
辅助使用的部分，
对，加速你去写程式的那些function，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哦，它对对对，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也会是工作上渗透最快的部分。
嗯，讲到了刚刚那个 Iris 有讲到嘛，在画图那边可以辅助，我突然间有想到一题，就是 OpenAI 最近很火嘛，这个 Sora。哦，那我想要问的是，既然两位应该都蛮了解这个状态，然后 Sora 现在很火很红，为什么现在用户还没有办法在自己的终端是可以用得到 Sora？
我觉得就有一点像是，就是其实一个工具它会被怎么样使用，其实就像刀子嘛，手术刀可以救人，但是也可以砍人嘛，那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形式跟被利用出来，我觉得还是会需要一些法规或什么去管控。
对，因为现在大家就是有一个名词叫做负责任的 AI 啦，好，为什么？就是说你产出的东西是不是能够被很好的使用，好，因为你可以产出一个栩栩如生的影片，同时你也可以产出很多诈骗的影片，对，产很多这个你知道大家如果这个工具拿回你家里用的话，大家就不会去弄些正经的用途，
对对对，
可能会生成一些色色的影片什么的，
对对，不正经就
不正经的就很错那所以这个东西的监管和它实际上能够用的范围要很好的规范，
嗯，
好，那所以说我觉得就各个巨头这个 AI 的巨头和公司他们在推出的时候还是会特别小心，
嗯，
好，因为历史上其实在这一波的浪潮之前，其实很多的工具 AI 工具都有被发表过，可是他们一出来媒体就给他疯狂乱测试，有没有把它弄
成把它测坏，
把它弄坏，对对对，就是把它大家就爱讲脏话什么的，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大家也是很担心说这个 AI 它都会学坏，因为人类哦，说老实话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黑暗很多，
污浊一点，
还污浊很多，对，私底下还是不太能够信任的。所以为了要让它能够成为一个大家都可以用的产品啊，我相信接下来这个是像 Sora 这种东西，就是非常危险。好，那它当然它可以呈现非常好的东西，
嗯，
但如果它拿来做出不好
另外一面
的话，好，诈骗啊什么，基本上它的成本就非常的低，
嗯，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很难去分辨，
嗯，对，我自己有在看啊，就是说大家有在讲说，AI 现在的科技进步很快啊，应用会越来越多啊，但最后可能会落在一个叫做道德规范里面，就是说它很快推出来了，到底社会能不能接受这个很快推出来，
它
就是没有道德问题，
它一定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规范啦，
嗯，
对，然后现在就是当然你如果太过规范它什么都不能做，
又压住它的，
现在巨头有人就在批评说它可能又要政治正确，你知道吗，好，生成的东西还不能说全部都是白人或黑人，好，这个可能就会造成，
啊，
是吗，对，它可能不行好，
okay，
所以它才会做出就是某种程度它去限制它的模型，好，不能回答一些敏感的东西，
嗯，
好，
嗯，
那我觉得这种东西大家目前还是在拿捏啦，好，那我觉得并没有，这一定是滚动式的修正，你如果看我们现在所有网络上的服务，嗯，那个服务条款也是一天到晚在变啦，
哦，
因为随着时代的变化，你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手机的那个 APP 下载那个规定也是一直每一季都在变化，
嗯，
那为什么呢？因为总是会有新的东西出来，
嗯，
那就会有新的法规，有新的诈骗，所以他们就一直去修正，所以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它会随着 AI 的发展一起走的，
嗯，你是说手机不定时会跳出使用者协议更新，你是否同意这样，
没错，然后你就懒得看
有人看过吗，
对对，懒得看，但是他为什么要修其实那个对开发者很重要的，
嗯，
有些东西他以前可以这样以后不能这样，
嗯，
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发现这样做是对 user 会有安全的问题，或者是会有可能诈骗在里面，
是是是，
那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嗯，
等到未来 AI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也会一直叫你使用者跟你讲说现在大家发现什么问题，然后希望你可以好好去使用这个工具，
妥善，
那就没有问题
了。好，了解了这个现在市场 AI 之后，那还是要问一下两位科技人的一些看法啦，就两位现在在科技业，你有看好哪一些 AI 相关的技术，或是哪一些企业是未来发展在 AI 上面吗？
在爆牌了
我觉得其实就是 AI 就是它其实还是 based on 它的算力啦，就是从硬体的基本架构来看，算力就是等于它现在在军备竞赛在扩张，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比如说已经涨了一波的 NVIDIA 啊，像是或者是做系统的像 SMCI 美超微啊，嗯，或是像做晶片的 那个博通嘛，那做台、像台积电甚至到一些、伺服器品牌 Dell HP Lenovo 之类的， 我觉得这些都是跟伺服器相关，那也是它会刚会第一波ramp up 起来的产业这样子。
我觉得它大概分三波啦、第一波就是像 Iris 讲的比较硬体，所以现在大家看到就卖产值啦，淘金里面卖产值的人啦、那接下来就会有这个平台，接下来第二波就是平台、就是就云，尤其是云平台，因为这个、其实那个硬体没有几个人买得起啊。
是，
我这 Iris 有讲他的伺服器都几千万嘛，
不便宜、就
是、对，不便宜了， 对那 很多钱的，所以那你想看那个 Meta 一买几十万颗、那你
谁买得起，
谁买得起，买不起。再来就是很多的新创，他如果去买这一颗，然后他做不起来之后，这个卖给谁啊？这么贵卖给谁？
是，
所以他们会选择去做云平台租这个算力，
租的，
用租的算力，训练要算力，营运你也要算力。好，用租的，你在扩张的时候，你还不用自己买机器、你要用多少租多少。那这种情况的话，其实云平台大概第二波啦，就是前几大的、AWS 啊 ，Azure 就是微软的啊，Google 这个 Google Cloud 啦、甚至像这个。稍微再小一点的可能 Oracle 啊，它的服务也是现在也是很多人在看好的，
是，
对，他们也是涨蛮多的。那这就平台啦，平台这是第二个、然后平台上面的工具是不是完整、好，就是这些平台他们自己上面都有他们支持的这个 AI 的阵营的工具，那你要发展一些服务，你如果在这个平台上面的话直接无痛就可以发展、所以到时候就跟我们现在在选择云平台一样，上面的工具谁多谁就可以用、那第三波还是会回到说最后终端，就是说这个真正的金子是谁掏到，掏金到最后这么多人买产值，最后一定要掏金子，金子没有了一哄而散。
对，
房子我们刚才讲第二段那个有点像什么中间的那个客栈
、
他就赚这个水钱在吃饭，你吃饭睡觉嘛，
过客
对他赚这个，但是真正要挖到金子才是所有人才这个
共享这个成果
才有成果、所以最后就要看到服务。所以现在大家已经开始在讲说这个可能都没讨论的苹果啊，它就是终端很强嘛。
对，
那到最后一定要你阿嬷都会用嘛，就跟那 Facebook 怎么红，那阿嬷对不对、那个 Line 阿嬷都可以传长辈图、到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已经应用上去了、那就真正的为什么大家现在投资那么多的钱、最后真正的那一波就是在应用端。那所以我会觉得说最要看好的还是要中长期的话，最后要看到谁在应用端有这个 channel 有这个渠道才应用、这是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我们刚刚讲了有三波嘛，那现在其实发展是不是就在第一波这边先 ramp up？
对，
所以第二波有想象的那个时间吗？在你的脑海里？
如果你看股价，那当然现在第二波的人都还蛮闷的啦，可能蛮闷的哈，包含微软可能都还好，有他们是创新高，但是目前是没有那么猛烈。但我觉得你如果等到这很猛烈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对，好，
对，
我们听懂意思。
对好，然后不过很多媒体其实已经在讲到底大家投资这样会不会赚钱，第二季第三季大家知道，如果当知道如果赚不到钱的时候，或是赚到钱比想象中要难收回的时候、会不会大家还那么积极去买产值、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密切观察。
好，我们还是要看最后的需求嘛，那需求就刚刚讲的这个三波，大家可以来观察一下。那我想问就是两位自己内心的小世界，就是AI 看起来会取代越来越多事情，会加速越来越多事情，你们会不会担心 AI 取代你们未来的工作？那什么样的人你们觉得会应该要担心？
我觉得应该 不会吧，
不会啦，
对，因为 老板
胸有成竹嘛
老板喜欢骂员工，不喜欢骂 AI， 骂 AI 没有用员工还会骂的赶快去动作，
至少我可以来背锅。
对
所以人可以背锅。
对，这讲好像开玩笑，但是我说老实话，这是牵扯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是
AI 能不能自己负责任。就跟自驾车的概念一样，大家不信任自驾车是因为如果他不小心出了车祸、那某种程度我们对他的要求会比人比什么司机
还
要
高。
对，人撞到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是你自驾车随便一个事件就会很闹得很大。这类似的概念 AI 他自己产出的东西如果他不能负责的话，你一样要有个员工帮他负责，帮他审核。所以你可以说 AI 他是一个助理，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让他变成一个真的能够处理事情的员工，我觉得他有个路要走。就是他们在讲 AI 可以处理的是事务，对不对？
一般事务
、对，但他没有办法真的处理一个，就他可能 task 是很厉害的啦、对，但他要真的能够弄一个 job 是很困难的。对，就他们就讲，所以他要取代的是 job 而不是 task 嘛。但是 AI 现在只能做 task，
所以两位不担心啊？我自己有听过人家说，其实 AI 跟人类现在最大的差异就是 AI 没有目的性，它的目的必须要人给它的指令，那目的还是人给的。对，所以刚刚讲很多时候老板问你说，哎，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你说这件事你的目的是什么，好的、哦、AI 答不出来，因为 AI 说是你告诉我的嘛。
对， AI 有目的性，它就会想存活、啊、这个生存的问题，它就会统治
机械公敌嘛，是这一步吗？
对，就会跟这个人类有一些冲突。对
OK， 好， AI 部分我大概问完了，然后相信听众朋友也蛮有感受，就是在科技业里面是怎么看待 AI、看待 AI 的现在，看待 AI 的未来，然后看 AI 会不会取代你这样子。那我现在问的是另外一题，跟科技也有关、哦、当然跟这个总经也蛮有关系的。从2018年开始啊，就是美中开始有比较多的这个贸易冲突、哦、甚至打到现在的这个中美科技战。那其实每一次的中美科技战都会有一些板块的变迁，尤其是科技巨头的一些、自己的 focus 的地方。那我想问，就是科技人的你们怎么看待现在跟未来的科技战呢？板块可能会怎么走？
我觉得就是供应链，就是有一些人会说去中化什么，对，我觉得就是跟大家的认知是一致的啦。
对，因为我们两个都算是在美商体系，那 美商的话基本上你要知道他不能够违抗美国的命令，好，美国讲什么基本上他要完全避免，好，因为他们很讲究这个loyalty，忠于国家政府，因为他可以叫你的 CEO 来这个国会听证，
哦，对，
所以你不能讲假话的，好，所以我们都常讲嘛，你如果说像我们在台湾，所以可能会感觉说哦，是不是这个还有运作的空间、嗯、但是在美国我觉得他们是画得很清楚的，好，就是有个灰色地带的话，可能中国人、哦、或者是一些东亚的，他们会觉得说哎，我们看离黑色
一个路，
离黑色可以多近，
对，
好，因为灰色地带嘛，我们要离黑色多近，
边边，
对对 对， 对，但是对于美商来讲，他要离白色，他其实一点都不能有进去、哦、
一点灰都不沾，
一点不行，对，他不能进去灰色地带，某种程度为什么，因为他要长久做生意嘛，我在美国缴税，我不要被抓去关啊，嗯，哦，那个、国会的议员、嗯、对不对，你可以看一下那个 TikTok， 对不对，你看这样被修理其实就是说你要知道美国政府对于这些科技业他们是很重视的，嗯，好、哦，这跟我们台湾对于这种科技业要不要去哪里投资很重视的、嗯、所以我觉得美国接下来的指令大家就不要怀疑，那美商一定是会 follow，
一定会 follow。 我想多问一个问题，就是像 NVIDIA case， 就是美国他下了一个禁令，然后 NVIDIA 就降规打击、哦、就是还是可以出货、嗯、那这一点在硬体厂也都是未来会这样做，还是像某部讲的就是不碰？
其实如果禁令是什么，我们就是完全 follow， 比如说今天这个东西不能出到中国，就是不行，就是不行，我们会就是KTK 下来的非常的明确，嗯嗯、对，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规格已经超过了美国允许的东西了，那我们这个东西我们就会直接 hold 去买，或者是完全停止、嗯、
还是当天可能就完全停了，
嗯，而且美国现在也学聪明了嘛，他不会帮你 model， 他直接用一个算力，用一个这个 standard 的值，
对，
在卡你，
他卡得很细啦，嗯，对，所以其实你说哦，他们尽量还是弄个产品出去，可是其实一定要完全符合的，嗯，完全符合，
嗯，因为两位的背景都是美商嘛，所以就是科技战的部分，当然就是还是以美国这 regulation 为他们的比较重要的判断依据啦，哦，然后白灰黑哦，灰都不沾，好，对，意思就是还是会比较走越清白的路线，越对他们来讲的这个越干净。那我最后想要问一下，就是两位的一些个人的投资的一些角度的看法，这个可以摆你们自己的决定，然后你们自己来回答这样子。因为 Amy 方的听众朋友就是都会去接受一些总经的资讯啊、判断啊、阅读啊，进而做出一些投资的这个依据。那你们来自于科技业，哦，两位应该有在做投资吧？
有
算是有。
那你们投资，你们通常都会看什么数据，或是做什么样的功课吗？
我自己的话，其实像我自己会看 M 平方，因为我觉得你们的整理的东西，
啊，太感谢了先说谢谢没有谁
真的很完整。那我一个是我会看一下总经目前的位阶大概在什么样的位置这样子，嗯，那另外一个因为我自己在科技业工作，那我自己也会稍微看一下供应链的关系，或者是这个上下游之间的关系，然后来可能用一些技术面的方法来找到我的一些买卖进出的时间点，
嗯嗯，
对，
嗯，
这样。
我
比较长期，因为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美商，好，所以好，我主要的持股啊就都是在我前一份工作在苹果的时候有的，嗯，对，大概是2014吧，嗯，对，所以那时候台湾还没什么人买美股，很久了，我已经十几年了，所以，嗯，我自己的这个持股都是蛮长期的，嗯，还都是存股存很长期，所以我自己都大部分都是落在这个指数或是科技巨头为主了， 因为他们的竞争力护城河都比较深，所以我自己会观察。然后其实我自己当然还是会看 M 平方了，那
再谢谢
对再谢谢那再来就是除了一些新闻之外，我其实我主要会看还是会看财报为主啦。虽然财报开出来大家就觉得可能是落后，可是它是最真实的指标。我其实是不太建议去看那个科技新闻去做投资。
怎么说，
就科技新闻出来的时候它不一定是正确的，尤其是不要以为是写英文的它就正确，国外也很多是捕风捉影。好，那当然有一些比较有公信力的媒体，它的新闻是会有经过核实的或者权威的这个 source，但是蛮多的媒体，其实像网络上很多的媒体甚至有订阅的，那个其实也是跟八卦媒科技八卦杂志差不多。就是你如果是里面的人 insider， 你就知道他跟那个实际上的东西落差非常非常的大。他可能讲说哦，这个公司不行了，感觉他们公司也没有什么策略啊，产品怎么取消又出来，这种东西其实很多时候是媒体的观察或甚至是一些什么
捕风捉影，
对布洛克的观察跟实际上的那个状况都差蛮多的。其实你如果去回想说哎，现在最近就这一段时间以来，就是谁突然股价大涨成什么消息，那个很多媒体事前都不知道的，很多评论上不知道。所以他们我是觉得说一定要审慎选择你的媒体啊，但新闻还是要看啦，但是你要作为判断的话一定要小心。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一定要从媒体上得到一些可能财报看不到的领先的资讯，其实财报资讯最真实的，因为那个公司是必须要对这个负责，他也不能作假，他讲很真实。所以 你如果 一季出来你不确定的话，你可以观察连续几季
两三季
、对，那个其实是公司最正确的资讯数字。那个比看媒体我觉得还是很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次在公布财报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判断那个电话会议的内容，因为那就是从公司自己的角度去讲出来的，而且那是最真实的。
对，就有的一些专业投资人他们也会去找那个公司高层去谈嘛，真的直接去问他们，打电话去问。那我觉得那个就是很好的，你看他们在知道资讯的时候不会去 问媒体或看媒体，他们看到媒体他一定会核实就直接跟公司核实。那没有一般投资人或一般的科技业的人没有那个时间嘛，那我觉得观察说这个财报然后他的这个趋势，还有他们财报里面会写很多很多他们现在的布局啊，为什么哪些部门要独立出来给你看，
对
那哪些部门为什么他要包在一起，其实都有很多的含义。但是那个东西即使呈现方式不一样，但是那个 真实度和正确性是最高的。
我记得那个刚好去年吧，去年那个刚好 Meta 不是改、欸、Facebook 改名叫 Meta 嘛，然后他就把自己号称元宇宙元年嘛，然后那时候我们的研究员就去看那个财报，确实他当下也割出了一个这个一个部门、哦、VR Lab 还是 VR Research 这样的部门，但实际观察了两个月之后、欸、发觉那个 Lab 的这个 PNL 就是还是在大幅亏损的状况，然后营收也没有到很显著。那时候我们就认为说，哎 ，Facebook 在 VR 上面确实还是蛮辛苦的，不会像他改名字一样这么的意气风发。但是当时的媒体全部都是被这个改名字而影响了，哦、所以这个财报信誉可能就比较忽略一些。那这也是 echo 到刚刚某部讲的，就是你真实去看公司的财报，尽管里面有很多东西你真的了解了，去把它 break down 之后，你就会知道说这公司在哪一块的领域上，它还是占据它比较 leading 的位置，然后他们想要做的方向。
对，看新闻做股票会蛮容易被害到。对，而且他在唱衰一些公司的时候，其实那都 不一定是真的，那都绝对都是目前的状况。那我们再看的话，一定是走一个长期一点的观察。很多公司不会因为他被唱衰，其实你去看他财报，他的现金流其实很强的。那这个他现在这样子一直被唱衰股价这样子，其实你都如果你真的这样跟着做好，就啊我放弃把它卖掉，其实你可能就错过后面的一大段这个真正发展出来的东西，你就会错过。
OK， 好，谢谢两位。我突然想到还有一题我想要特别问的，就是最近公司的裁员、哦、这些科技业、哦、股价那么高，你刚刚讲了 AI 也没办法立马节省他们的这个人力，那公司现在裁员是裁哪一块，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两年前市场上就业市场上其实就是大家大举招人嘛，那把各个公司迎来了很多新的人，那我觉得主要是之前的过度扩张的一个回归。
哦，
对，之前就是说算是宽松嘛，哦，市场上到处都是钱，大家的营收都预估很好，
对，
那就会招很多人。
对，
好，这有一个 model 是这样子的，就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自己的节目上有跟大家分享过。就说你如果一个好，假设你今天有开个面店，好，你营收是100万，好，三个员工， 那如果你营收想要翻倍，预期下一季下下季会翻倍成200万，
是，
那你就要再请三个人，因为六个人就可以做200万嘛，100万是三个人做，那200万就要六个人做，那但跟台湾不一样，因为台湾可能就叫这三个员工再加班嘛，再加班嘛，
夜鹰计划，
对对对，就叫这三个人，看可不可以做150，做到200，就台湾老板就赚到嘛，没有没有，美国不是这样子，他们这个叫做 revenue 的 revenue based 的 model， 就是说他去预估人力，他也不管这三个人是做什么工作，但他就开出三个职缺，因为他预计要成长他的 business 可能翻倍，
可是他没有先 occupation 的，
但实际上的过程是很复杂的，他会去想，但是职缺会先开出来，然后大家再分嘛，依照我的 business 需要，那个是不是行销要多两个啊，工程是不是要多两个啊，他会再去分，但是他的人数是这样估计的，但是你就可以发现说，如果我未来的这个 forward 的这个营收如果掉下来呢，对不对，好，我本来变预计200万，现在变120，才做20万，哇，可能一个人都请不起了，
是，
哇，那我现在请了五个人，还有一个人还没上工，已经要 on board 怎么办，就一定会裁员，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会觉得它跟 AI 的关系目前可能没那么明显，
是，
很少公司会说，我 AI 很好，然后我就不需要人了，那但是呢，这种很明显你的营收如果保守，或者是另外一个其实当然跟 AI 比较相关，就是他很存钱，他预计接下来要打一场大战，
军备战，
对 对, 對，开始存钱，好，我准备要买跑车，买这个买伺服器啦，其实他们都买伺服器啦，好，那要来军备竞赛的话，他可能也会对于他的营收剩下的钱啊，那个真正的 revenue 他的估计会不一样，真正能够用的钱不是想象这么多，要 存一下钱，所以在这些情况之下，你就会发现他的那个headcount的确会收得很紧，不过我们自己节目也分析过说，目前的话软体工程师还是非常缺，那当然半导体的话半导体工程师非常缺啦，两个都在扩张，对，所以如果这两个产业的话可能比较还是可以感觉到在增材，对，
刚刚讲到就是其实科技业对，应该说在科技人的角度来说，他们看到这些裁员基本上就是他们扩张的快，缩的也快，今天 有这样的一个布局他就立马招人，但是一看到 forward 有出状况也立马 release 掉，其实这跟 A 明方在观察的很像，因为其实 A 明方我们在看啊，疫情之后其实这个劳动市场是供需不匹配的，需求非常高，我说解封之后啦，需求非常高，所以应该就是这些科技业吧，就是一直拉人一直拉人，然后供给一直没有起来嘛，因为当时不管是 COVID-19 的关系还是这个移民人口还没有又 回到 健全的体制，所以导致就是薪资通膨一直上，其实通膨有很大一块是来自于薪资通膨，就是我们在过去两年这样看，那现在看起来我们自己的长，我们这里从总经来看确实也回到了供需劳动市场供需比较平衡的状态，也就是说科技业也发现它其实不需要这么多人，它还可以做到它现在想要 secure 的状态的时候，那需求就掉了，需求就掉的时候供给又因为解封了，所以大量的移民人口加入了，劳动人口也回来了，所以供需又回到平衡，那这时候通膨也往下降，那这时候我们也会认为说，数据上来说其实劳动市场就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对
对对，不过这边还是要讲一下，就是科技也不能都背锅，因为实际上这个科技的比例啊，如果我们看美国的话它比例其实没那么多了，
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真正的劳力需求，如果我们在讲说是失业率那些，还是要看零售那些更，
对对对对对，
人力更密集的，像比如
说更多人的，
对，比如说 Amazon 你说他招很多产很多，那都是在仓储它的那个
FBA 那些，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科技业，不过科技业可以观察的还是在于说整体薪资和消费，他们还是蛮顶尖的一群，不论是在台湾或在美国，所以主要是看这群人他们的一些选择，那我真的还是可以参考的。
好，非常谢谢两位参加我们这一次这个知识点的特辑哦。那相信就是 N 平方的听众朋友啊，也会知道说，原来在科技业的人的角度是怎么看待大家现在在投资的这些科技业，那 AI 的浪潮它未来该做什么样的准备，那这边也跟听众朋友 Amy 方听众朋友说一下，如果你想要了解各大外商啊，或是在怎么样做职场的生存转职规划或是谈薪技巧的话，欢迎也订阅科技工作奖的 Podcast 跟参加他们的 LINE 的 Group 我都把它放在资讯栏了，
对，还有我们这个有一个社团啦，跟大家推广，那个社团名字叫做科技工作奖想要年薪300万，
对，
当然我们里面很多人有超过了，因为就有很多前辈他超过，那主要是给这个有工作经验的人，如果你想要再继续挑战，甚至想要知道怎么跨境科技业或者在科技业想要再成长的， 哦、那年薪可以成长的、哦、人人都三百万嘛、哦、那如果说怎么我没有好就可以欢迎
先加入
欢迎加入里
面很多大神很有很多可以请教的地方
对很多像什么公司的 director 啊甚至退休的
是、
哦、都赚很多的、哦、我们都跟他们学习对
好
非常欢迎大家
好我现在打开手机立马加入想要年薪
三百万想要年薪三百万对对对、啊、你如果有如果你已经超过的人好、哦、像我们那
进去里面当大神、
啊、我们都超过了然后你就进去里面跟大家分享我就是很欢迎大家
OK 好非常谢谢某部跟 Iris 参加今天的这个知识点的这聊天那我们如果下一次呢大家还来看到就是财经民办跟这科技工具奖有这样的合作瞎聊的内容的话呢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下一次见拜拜
好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拜拜